好，请吴长老带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是的，诚如那个诗歌说，有一个圣灵的江河流出来。主，不但如此，在每一位信你的人的腹中也流出活水的江河。
是。
主，我们感谢你这样浩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在清晨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里，一同在这边听诗歌，能够分享圣经，彼此扶持，互相帮助，在你主里面长进。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巴不得你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这样的聚会。主，让我们的心仰望你。主，你应许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是的，
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应许。巴不得我们把这个时段仰望在你跟前，与我们同在，赐下更多的恩典，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弟兄姐妹早，今天我们继续读耶利米书31章从23节一直到结尾40节这个26节有一句话哈，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哈，就好像是前面这一段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哈，看到将来的以色列国的复兴，好像是他在睡梦当中所领受的信息，但是醒了之后呢哈，这个信息依然使他觉得甘甜哈。那这一段呢是很有名的哈，就是先知神界的先知哈，第一次把这个新约的内容讲出来哈。那新约的内容呢是31节到34节哈，这一段大家可以仔细来看哈，这是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哈。主在设立最后的晚餐，上设立圣餐的时候呢，他就讲哈，他与我们立了新约啊，是用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宝血，那就是指着耶利米这里所应许的哈。所以我们都在这新约上有份。那这个新约的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哈？我们可以仔细的读一下哈。那35节到40节呢，是讲到这个确实会成就的那个保障是什么？神指着他自己，指着天地来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确据啊，让我们确实的知道啊，这个新约确立啊，跟以往的约不一样啊，它是立定在那里哈，是永不改变的哈。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的信息。新约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了哈，从31节一直到34节，从四个方面哈，讲到这个新约的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在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啊，这是新约的第一条应许啊。这个旧约是有一个约柜，有两块石板，神是把那个十诫的经文哈，亲手把它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摩西，那吩咐他建一个约柜，那把这两块石板呢放在约柜里面。40年，他们进了这个迦南之后，每次看到约柜啊，看到里面的这个两块石板哈，就纪念说神曾经与他们立约。我们在读到前面耶利米书。大家还记得27章的时候讲到那些圣殿的器具在约雅敬年代第一次很多的金器银器被掳到巴比伦，约雅金的年代第二次被掳哈，这个人被掳走哈。那个时候呢，也提到说圣殿里面还有剩下的器具，有些其他的器具，那些假先知就说啊，这些不会被掳的。但是呢，耶利米就坚持说，这些还是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将来这些的器具都会归回。但讲到那个器具的时候，就没有提到约柜。当时我还记得童姊妹特别提到，说这个约柜去哪里了。那今天我又对照这个耶利米书前面第3章的经文，有一句话哈，很有意思，就讲到这个约柜哈。 在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啊，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啊，这是将来了哈，这个不管约柜被掳到哪里了，将来这是当那些日子哈，是指以色列。在主的恩典，这是千禧年国度当中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十七节说，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啊，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啊，这是指千禧年的。所以在千禧年当中，也不再制造约柜了，也不再纪念以前的约柜，也不再追想以前的约柜，而且不觉得缺少。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读的新约的内容有关系了啊，在新约的里面。不再需要那两块石板来纪念，因为神的律法呢是刻在人的心上。这个呢，对照这个以西结书讲的新约的内容的时候，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以西结三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啊，我也要赐给他们，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所以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哈，我们就明白哈，主在这里讲的意思哈。新约跟旧约不同了，旧约是外在的啊，是写在石板上的，是让人听遵从的，但是新约。是人的心都被改变了，神的灵进来啊，把律法神的这个真理呢是写在人心中。所以旧约当中用石板约柜来纪念，新约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约柜一样，因为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有新心，有心灵，有神的律法就刻在那里哈，而且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能够遵行律法哈。所以这个是何等宝贵的啊，我们今天能够在新约的里面有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啊，是蒙福的一件事情啊。那从三十五节到四十节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常常讲新约的内容，但实际上紧接着讲着这一段话是非常的让人得安慰啊，让我们知道啊，说这是神亲自成就的事情。而且他指着天地来应许我们，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是不会落空的哈。三十五节说，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时，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澎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他前面讲了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特别讲到他造天造地，掌管大海，掌管这一切。用这些呢，是激发人对他的信任。既然神有这样的能力，那他所确定的这个新约的定力，这些定力就一定会成就，不会废去的，除非天地废去了，除非上帝不管这个世界了，当然这个神的启示是一种渐进式的哈，所以比如说这个人们读到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还不大明白，说为什么不提约柜了，将来为什么不提约柜呢，为什么也不再建造约柜，也不用找约柜了呢，到了三十一章就讲得更清楚一点了，因为不需要了，因为约柜那个功能已经在人心里面完成了。那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到新约的时候福音书讲最后晚餐设立新约，然后到了希伯来书又讲，继续讲哈，所以这一路把整个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哈，这个图画就完整啊。读到这里哈，有些事情不明白没有关系哈，继续耐心的读下去啊。新约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读过哈，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啊，他的血。怎么代替这个牛羊的血成就这个新约哈，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确据和把握哈。三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哈，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怎么能够量天有多高呢？那天的顶你是找不到的呀，巡查下地的根基也是没有地方去寻的啊，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可能的话，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他的意思就是我是不会弃绝以色列的后裔的啊。所以在这里是讲的新约是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设立的啊，但是到了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时候，他启示出来这个事情就讲得更清楚了哈，不光是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是凡是相信的哈，真做亚伯拉罕后裔凭着信心做的人就可以领受新约的恩典啊。今天外邦人我们也在这个新约当中有份啊。3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哈南叶楼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那角门是在它的西边啊，它又转了啊，从北边转到西边，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哥亚，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这是在南边。然后呢，并一切田地直到基伦西，基伦西是在东边，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哈。整个把耶路撒冷城哈这些的代表性的这个门呢、啊、地点呢、啊、把它讲了一圈，从北边经过西边南边一直讲到东边，就是说整个这个城啊将来要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这是神亲自讲的，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哈。但从耶利米这是主前587年左右的时间讲出的话，到现在2500多年，五六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啊，到现在这些话还没有成就呢，耶路撒冷还没有成为这个万国敬拜神的中心呢啊，所以这是将来的事情啊，将来要发生的，而且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啊，神这样反复的哈，用他的名指着天地啊，很仔细的讲耶路撒冷城的各个部分，说这些事情要将来要成就哈，而且一旦成就，就直到永远也不会改变。这是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信心的依据啊。
这一章我又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我就比较感觉到他特别强调。有一个时间或者有一个日子要来，我数了一下，大概至少有八节圣经，那么提到那时，第一节就提到那时，然后第六节有个日子必到，十三节又是那时，二十七节又是日子将到，二九三一三三，那这个就更频繁的，当那些日子，日子将到，那些日子以后，三十八节日子将到。这些日子有一些可能是指着当时以色列人被掳要回来的日子，有些日子可能是指着以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有些日子像刚才讲的新约的那些日子好像又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日子，就是这一些这样子去读的话，我感觉就是跟我的关系好像比较远一点，有些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其实要是把这些日子啊，都把它改成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立约的日子，立新约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决志信主的日子，我觉得这些经文好像就跟我的关系就很密切了，每一节圣经好像就都活起来了。举个例子，比方说从三一开始啊，是说要跟以色列与犹大家另立新约。我把它联想到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跟神要立约的日子，我决志的日子，我信主的日子，神跟我要立约，然后神要怎么样，就刚才后面讲的，神就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的心里啊，因为神会把圣灵赐给我，圣灵会在我的里面就教导我去认识神，认识耶和华。然后三十八节，神就要建造我啊，把我整个人全人就要建造起来。然后再往前去看啊，这些日子二十九节，人不再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好像就是说我们就不会再去抱怨我们的过去啊，好像说以前 我们的罪啊，神也不会纪念的、啊，甚至是先祖的罪，神也不纪念的、啊。就是每一个讲到的这个日子，我好像都可以跟我自己就连起来了。27节啊，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犹大家，我就跟我自己连起来，那就是我信主的日子，跟神立约的日子。神要把一个福音的种，把一个新生命的种，就放在我的心里面了。我就觉得这样子去读的话，我就觉得这些圣经就都活起来了，可以一直往前推，推到第一节。那个时候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那就变成神他必要做我的神，我就必要做他的子民。我觉得这样子读起来，我就觉得这些经文好像就都活起来了，就心里面就很怎么讲呢，高兴快乐吧、啊、就他这里面他也提到了，不论你是处女是少年人是老年人，他都必欢喜快乐。
耶利米31章实在是非常重要，刚刚华梅分享那个让人很振奋很兴奋、啊、牧师也刚刚分析的相当到位，所有都讲出来了。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当时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写这一章，是讲到他要跟以色列人立的一个新约。因为当初他们立了旧约的时候，在律法里面他们没有办法遵守，但立了新约之后，当主耶稣在地上，特别在马太福音、我记得是哪一章啊，他讲到这个犹太人因为不肯信，他用、在那个马太福音21章，他用一个圆户的一个比喻，一个凶恶的圆户的比喻，他讲到这个他们要收去拿房租，他们不给，然后把他杀掉。最后在43节21章，他就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因为弥赛亚来了，耶稣来了，在地上传神国的福音，犹太人不接受，拒绝他，所以这个新约就轮到咱们外邦人先了。所以当使徒行传1章第二章讲到5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开始成立了。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教会的成员还是犹太人，一直到后来、有一位罗马的官员他信了主之后，哎，外邦人也可以加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了。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是外邦人，我是43、44年以前哎，来美国读书信了耶稣，哎呀，这个福分轮到我身上了，一信耶稣里面有圣灵了，在31章31到34节讲这些应许全部到我身上来了。以前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人家跟我传我也当耳边风，因着以色列人拒绝弥赛亚，哎，这个福分到了我身上来了。刚刚的华梅也讲过了，这是我们觉知信主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进来了，一切的好处都来了。所以旧约很多双重的预言，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这一段预言呢，就在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应验了。另外一方面，保罗在罗马书11章有一段讲到说，到末后的时代，因着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但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又引用了以赛亚书上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他说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就是为他们所立的约。哎呀，其实犹太人实在很冤枉的，神已经给他们新约了，他们不要，但是神的怜悯还在他们身上，一直到最后7年大灾难终期之后，敌基督出来逼迫他们，万国联军来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就像在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里面说，我必将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个时段 以色列大部分都悔改得救。到那个时候，三十一章的耶利米讲的话才完全应验。所以神很奇妙，其实在创世以前，他的目的是要救世界上每一个人。虽然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但是外邦人他一样爱。所以今天福音轮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实在要感谢父神。刚刚那首诗歌说，活水的江河，耶稣说在每一个信他的你们都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我们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凡事上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感谢神，每次我们读圣经的话，如果我们谦卑，圣灵帮我们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从上下文知道神的心意，哎呀，我们就蒙福啊。因为到处都有神的祝福，神的喜爱他的子民。感谢神，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在新约里面蒙福啊。谢谢各位。
感谢主，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想想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耶利米，或者读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他们是一个什么心情？他们一定会问说，哎呀，这什么时候发生啊？因为当时他们处在一个极黑暗的一个阶段，马上这个国家被城市被围，这个敌人要攻打他们，而且照先知的讲话，他们要七十年的时间被掳走啊！哇，现在讲出这么大的福气啊！神的灵亲自住在人的里面啊，不用人告诉谁要认识耶和华，大家从小到大都认识耶和华，罪得赦免。那今天呢，这些事情已经成就在你我的身上。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不再问什么时候了，而是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啊！
牧师、长老、华媒都把非常关键重点都讲清楚了。我现在呢，只想补充几点。第一个是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个人的种确实值得我们思想。神造人已经有了人了，但是呢，现在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播下来，这就是指的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新生命。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正神把原来造的那一批人要改种，要改成有他儿子新生命的人种。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宝贵。再一节就是二十八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啊，等等，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种。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觉得神做每一件事情不单是有计划，还做得非常的认真。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留意要把以色列人，犯罪的以色列人拔出拆毁，毁坏群夫，是非常留意的，不会过分，他一定掌握着一切，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种。我是觉得我们这位神真是我们的父亲，真是可以信靠的，叫我们心里满了平安喜乐。还有一节就是第三十八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这个城是为耶和华建造，也是耶和华亲自的建造。刚才牧师已经讲了，东南西北都包括了。我特别觉得神的细致是第四十节，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 过去那些倒垃圾的污秽之处，神都要重新建造。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神，他是至善至美，他是真的完全，非常的体贴他所造的人。你从这几节圣经就可以看得出，神负责，他负全责，并且的话呢，神负全责，我们人还要看见神这一切的恩典，并且我们人要跟上，我们才能得到这些福气。